真理电台微信互动栏目问问神父开通了，欢迎大家留言参与。
对于您的提问，我们会给予您及时的答复，愿它成为你我沟通的桥梁，一起滑向生命的深处。
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收听由亚洲真理电台为您带来的问问神父栏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若瑟。
我是方济神父。
神父您好。
你好。
神父，最近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我相信您肯定每天都会读圣经。
如果不发懒每天都读。
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不管是在旧约还是新约里边，大家都会在表达亲近啊，或者表示祝福啊，或者是表达某种情感的时候啊，都会有一些动作。比如说伊撒格在降服雅各伯之前，他要求雅各伯亲吻了他，然后在新约当中呢，耶稣在治愈一个胎生的瞎子的时候，他用唾沫和成泥，然后抹在那个瞎子的眼上，因此治愈了他。我对这些很感兴趣。然后正好呢，我们后台有信友留言同样的一个问题，他说，神父您好，我在读经时发现圣经中经常提到手或副手的动作，比如旧约中老人祝福孩子，以色列子民为了赎罪有时又把手按在羊的头上，而在新约当中宗徒们在派遣礼中为门徒们副手等等，请问副手的姿势在教会中有什么特别意义吗？另外此动作在旧约中和在新约中就意义上有什么区别吗？谢谢。确实啊，不管是朋友之间或者是情人之间，当我们的感情到了一定的阶段的时候，都会用一些身体的姿势来表达这种情感，比如说击掌啊、握手啊、拥抱啊等等。那反过来呢，好像身体的一些特定的姿势也能帮助我们的内在达到一个特定的境界，或者是 对吧，比如说我伸开双手的时候会感觉到自己更加开放，比如说我盘膝而坐的时候感觉心神更加的收敛等等等等。
是的，
对。所以请神父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教会当中这个副手的意义，或者是它在圣经当中的一些记载，它的象征意义等等。
好的。当我们提到手的时候，或者说胳膊、手臂，这些呢都是我们人在表达行为或表情或叙述的时候这个器官和记号。而在圣经当中有的时候提到手的时候也会提到手臂，或者说这两者之间呢也可以互换。手臂象征呢就是说能力，而手呢它象征有才干，或者说握有某种能力这样的一个意义。就像我们使用的这个言语一样，手呢也是人类我们人表达情意的最佳方式之一。手的这个姿势可以表达我们内在的灵魂的一种动态。比如说在圣经当中，当一个君王过来的时候，拥有了这个新的君王的时候，以色列子民他们就会通过鼓掌欢呼来表达内心的快乐。或者有的时候，比如说在这个耶利米亚先知书第二章37节上，当人的内心感受到非常的悲痛的时候，他就双手抱头，这样呢来表达内心当中的不幸。当然了，就像刚才你所提到的老人祝福孩子的时候，又比如说创世纪上第48章上，当雅各伯把手呢放在儿子们的头上祝福他们的时候，就是用了一种这样的一种姿势来表达出来。同时这个手呢还有这种宣誓和许诺这样的一种意义。亚巴郎向天主举手发誓，同时另外呢这样的姿势也会用在祈祷和对天主的一种崇拜的这样的礼仪当中。那么这些圣经当中的一些章节也显示出来了手本身就象征着权力。比如说在圣经当中有这样的一些章节，说出谷记上第14章31节， 上主在那一天从埃及人手中拯救了以色列人。在圣咏上第十九章第二节，高天陈述天主的光荣，穹苍宣扬他手的画工。另外，手也象征着天主的神，尤其是在召教先知的时候，比如说列王记上第十八章四十六节，上主的手临于厄里亚身上。还有伊撒伊亚先知书第八章，当上主以手握住我，警惕我不要走这民族的道路。还有厄泽克尔先知书上也有很多次，比如说在第一章第三节、第三章二十二节，都用到了同样的一句圣经，就是上主的手临于我，指的就是上主的神临到了自己的身上。那么当我们说到副手呢，副手它实际上是去接触另外的一个人，并把自己的某些事物传递给这个人。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这个旧约当中的副手，我们从四个方面来看。第一个方面就是副手它是祝福的一个标记，这个姿势呢真实地表达了祝福的特性。祝福并非仅仅是一种言语上的表达，它更是一种行动。当我们说按手在什么什么头上，首先象征的是传授，或者是将祝福传授给子孙或属下。比如说在创世纪当中，雅各伯将他由祖先亚巴郎和伊撒格所接受到的富饶的祝福传递给后代子孙。在列位记当中也有记载，司祭亚郎举起手来祝福了以色列子民。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副手指示着天主的神将他所选的人与其他人隔离出来，归于天主所有，并将权力和才干赋予给他或他们，使他们呢能够担任某一种职务。比如说在户籍记上第八章，类位人从全以色列子民当中被选出来，以色列子民将自己的手放在类位人的身上，使他们成为了奉献给上主的神圣的祭品。这是把类位人从十二个支派当中单独的选出来，将他们奉献给天主，单单的属于天主。曾经梅瑟也将手放在农的儿子若苏厄身上，使他充满了智慧之神，使他担任人民领袖的职务，并将管理的权柄传授给了他。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在以色列子民的刑法法律上，在这个法律上呢，如果说按手在某人的头上，它是一种作证的标记，表示为他人的过犯而作证，证明这个人犯过什么样的罪过。比如说在达尼尔先知书上记载的第十三章，关于这个苏萨娜这个妇女的一个记载的时候，他说那两个邪恶的长老把手按在苏萨娜的头上，以此来证明他们对苏萨娜的控告是真实的，是一种作证。那么第四个方面呢，关于副手是在祭祀的礼仪当中，副手是一种同化的标记，它是奉献牺牲的人和牺牲之间建立一种合一的关系。在全燔祭的这个礼仪当中，如果说奉献的祭品是一头公牛，人就会把手呢放在动物的头上，一方面是祈求这个祭品蒙受悦纳，另外一个方面也是象征着将个人的罪过通过传授给带罪的这个畜生或牺牲。同时呢，把手放在动物的头上的时候， 奉献者内心当中也怀着一种感情，或者是感恩，或者是悔罪，或者是朝拜，也通过这样的一种姿势呢，在天主面前表达出来。因为呢，这些牺牲是奉献给天主的。关于这一点呢，大家可以参考《列位记》第三章第一到第四节。那么在《列位记》上呢，还有其他的类似的一些记载，比如说在这个赎罪节的这个礼仪当中，借着将手放在公山羊的头上，这个两者之间呢也借了一种同化的关系。借着副手礼，司祭将以色列子民的一切罪恶和所犯的种种过犯以及罪过全放在这个公山羊的头上，使这个山羊呢就变成一种不洁的动物，就不能够再作为牺牲奉献给上主，但是呢他承担了以色列子民所有的罪过。所以最后呢，这个公山羊的命运就是被驱逐到了旷野里面。这是在列位记上第16章所记载的。这是在旧约当中关于副手的一些意义。那么提到新约当中的副手呢，我们在这里介绍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副手这个姿势，它延续了圣经当中旧约里面的意义，它也是施行祝福和降福的一种方式，或者说我们可以称这个副手呢为按手礼，把手按在什么什么上面的一种礼仪。在马窦福音当中第19章第13节上这样记载说，有人给耶稣领来一些小孩子，要他给他们副手祈祷。耶稣借着给小孩子们副手来给予他们祝福，而这种祝福呢是由圣父那里所获得的，而且是通过祈祷的效果来得到这些祝福，然后赐给这些小孩子们。那么相关的记载呢，大家也可以参考马尔谷福音第10章第16节，上面用到的词呢是抚摸，而在路加福音当中用到的是，比如说路加福音第24章50节用到的是举手祝福。这些词呢都和副手是相类似的，都表达着祝福和降福的这样的一个意义。那么第二点呢，副手也是耶稣治愈病人的一种常用的一种方式。耶稣多次用这个副手或者说按手礼来施行奇迹治愈病人，比如说刚才那个提到的在马尔谷福音当中第8章上，耶稣在贝特赛达借着副手治好了瞎子。路加福音上第13章，在安息日他按手在病人身上治好了淤瘤的妇人。而且这种治愈的这种方式呢，为当时的人来说也是非常熟悉的。福音当中也多处记载，当人们愿意得到痊愈的时候，便求耶稣把他的手呢放在这个病人身上。比如说马窦福音第9章第18节上，当雅伊洛的女儿去世的时候，雅伊洛就跑到会堂里面求耶稣说，我的女儿刚才死了，可是请你来把你的手放在她身上，她必会活。而且在这个路加福音上第4章第40节上有这样的记载说，日落以后，众人把所有患各种病症的都领到他跟前，他就把手附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治好了他们。那耶稣在升天的时候也曾经给这个宗徒们许诺，给他们这种能力，就是按手在病人身上可使人痊愈。在教会初期的时候，宗徒们或者说门徒们也经常用这样的方式呢来治病。比如说在这个宗徒大事录当中第9章上，阿拿尼亚就借着这种按手礼给这个扫路副手使他复明。 宝禄呢后来的时候也曾经用副手治好了颇里约父亲的病，都是借着副手来治愈病人。好，这是第二个方面。那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副手它也是一种解放的标记。比如说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耶稣在治愈这个淤驴的病妇的时候，不仅借着这样的一个姿势治愈了他身体上的疾病，给他说，女人，你的病消除了，而且呢也在治愈他之后使他能够立即呢直起身来行走。耶稣也治好了这个贝特赛达的这个瞎子，使他能够像常人一样看见，不再生活在黑暗当中，不再受这个黑暗的捆绑，其实就是对他们这个精神上的一个解放。那么第四个方面，就是在初期教会当中，副手也特别是这种分施圣神德能的一种方式，借着这样的一个礼节来通传圣神的恩典。这样的记载呢，在这个宗徒大事录当中比较多，比如说第八章上，波多禄和若望借此将圣神赋予给那些尚未领受的撒玛利亚人。在第九章上，阿纳尼亚副手使保禄充满圣神。在宗徒大事录第十九章上，保禄在俄弗所传教的时候为刚刚灵洗的人副手，使他们充满圣神。使他们充满圣神，就是将圣神的这种德能，这种能力赐予给他们。那么今天要分享的最后一个方面，关于副手在这个新约当中的意义，就是它也是祝圣的标记。教会借着这样的一个手势来传授为某一个特定的任务所需要的神权。比如说宗徒们在选定了这个七位执事的时候，祈祷之后给他们复了手。又比如说在宗徒大事录当中第十三章上，安提约基亚教会选派了巴尔纳伯和保禄，然后呢为他们复手，派遣他们外出传教，就是赐给他们这种传教的时候所需要的这种能力。在地貌的前书第四章和地貌的后书第一章上都有这样的记载，说在施行神贫圣事的时候也是借着副手，就是在这个祝圣司铎的时候。那么副手呢这样的一个姿势，在日后后来的时候也变成了祝圣主教或司铎或执事的时候的一种仪式当中的一个姿势，按照每一次副手的时候用的这个祈祷文的不同来确定他的目的。好的，以上呢就是关于旧约当中和新约当中这个副手方面有哪些意义。希望今天的这个分享呢能够帮助到这位听众，也能够为我们的弟兄姊妹在理解圣经上有所帮助。
好的，谢谢神父。我们听完神父的分享呢，我感觉新约跟旧约对于副手的象征意义来说好像是大致相同的，都是在通传一种能力或者是一种权力或者是一种祝福。但是我发现新约当中好像更多了一些治愈的能力啊，多了一些解放啊，这样的一些意义和象征。那刚才神父提到一句话说，而副手便是实际接触另一个人并把自己的某些事物传递给他。现在非常流行的一些工作坊，就是身心灵的整合或者身心灵的合一，这样的一些工作坊就是在讲一些心灵身体和灵魂三个方面的一种合一。我感觉好像跟这个有异曲同工的地方，就是我们借助一些有形的东西，把一些无形的东西，把这些东西具体化表达出来，让我们更实实在在的抓住它，感觉到它。
是的，因为我们在表达一些看不见的东西的时候，有的时候很难去表达，但是当我们用一种象征的意义来 有形可见的，眼睛可以看到的，手可以触摸到的一种姿势来表达出来的时候，就更能让我们深深的体会到。
我记得前两天看到一个新闻，就说这个现在菲律宾有一半的学生都开始回学校上课了。
是的。
然后大部分的学生都表示特别开心，
嗯，
能在现实生活当中，不是在网络上亲眼看到亲耳听到，然后又能跟他们击掌，又能在一起，
对，
就感觉很开心很开心。所以真的是还是会有不同的，通过网络跟面对面的真的是会有区别，物理上的距离然后肢体上的接触真的会带给人另一种很不一样的感受。
是的。
再次感谢神父，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如果您在信仰上有什么疑问，欢迎在我们节目下方的留言区留言，或添加我们的微信小亚和珍珍，神父会尽力为您的问题做出解答。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我们再会。